为小圆在那边，所以他们来这里就是要帮助我们，所以特别是现在我们人数很少的时候，像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时候提出来，不需要什么顾忌。我相信神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他会给我们好的答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有写好的问题叫我优先处理这一些，假如有问题的话就请写在随便一个什么纸上，只要我能看得见就可以。既然目前没有人已经写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接受任何临时的问题。有没有人已经有一些临时要有问题？好，那假如没有人问题，我就要问一个临时的问题了。 OK， 有一个，谢谢。这张纸上其实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他是说，圣经里记载到很多有名人物活到几百岁，有的好像活到一千多岁啊，他记不清楚。他在当时计算岁数，每年是不是照现在一样的按365天计算？我想，既然是问到年老人的岁数问题，我就请这个张教授帮我们回答，究竟人可以活多少岁？
这个警察务是年轻人没有答案。这个关于圣经呢，我想请最好请吴牧师答复，他是圣经的权威。我是想来成为经学，不是我的本行。
好，吴牧师愿不愿意？
我要先再详细知道那个。
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圣经上，特别是创世纪，常常记载列祖活的岁数非常的大，750、800。我不记得有没有一千
啊，900多岁，
900，我不记得有没有1000岁，所以到目前是不大可能适应。所以他们是真正活那么长呢，还是计算年代的方法跟我们今天不同？
差不多一样，是360天一年，那么以后有闰年，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是按360天来算的。那还有就是，到出埃及记到以后就犹太的圣历，他们就也是差不多是365年的，不按照创世纪是360天一年。那么这个年岁会这么高，是在洪水以前，洪水以后都没有这样。那么有人提出这个理由来，是洪水以前人的寿命长。第一，因为这个当时的气候跟水土各方面是跟现在不一样的。第二是传染病很少，人的体魄比较强壮，所以那个年岁是真实的。但是在洪水以后，你们就看不到有这么多的年岁。
有没有人对于刚刚年岁的问题愿意补充？好，我们谢谢吴牧师。紧接着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在新约里头讲道的时候，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常常这样说，可是并不是每次这样说。是不是说他不提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他不实在的告诉你？若是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分别？那这个是不是还是经学的问题？
呀，耶稣所讲的实实在在，那是一种加强，给我们知道那件事情是特别应该注意的。那么至于我们中文翻成实实在在啊，就好像其他的就不够实在，但是那是一个语文的传译的毛病啊。我们要晓得呢，无论新约旧约啊，都受到那个亚兰语的影响。那么亚兰语又影响希伯来语，那么又影响希腊话，所以犹太人讲希腊话总有一点好像我们中国人不大讲英语，不大会讲，所以有一点中文的语法在里面。那么这个我们就要体会知道，这个圣经的原文不是中文，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有一种的圣经的有一种圣经的语言翻出来啊，他们呢，如果那是一个地区性的图画， 这个地心的这些图画，发现一个件事很稀奇的，他们那一种种族的话，如果讲实实在在等于不实在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要小心了啊，因为两次的正面的等于一次的反面的，因此他们就不敢像我们中文这样翻实实在在，要照着他们的语法来讲。
你要不要补充？有没有补充？对，刚才那个吴牧师讲那个圣经的年岁，曾经提到说在洪水以后就人就活得不长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圣经，就想继续问一下，就提到这个挪亚的三个孩子，有一个叫做闪，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发撒，亚发撒做这么快快的算一下，他活了438岁，然后他再晚一点又活了464岁的一个孩子。他亚伯拉罕的父亲他呢活了205岁，所以还是相当的长。
对，但是已经比那个900多岁的已经见了很多了，开始下降。到诗篇就是说啊，人的年岁是70，强壮可以到80。那么摩西已经活到120，但是他那边就说可以活到80，所以慢慢在下。现在因为医学跟这个营养的进步啊，所以现在人的寿命又叫好像提高一点点，但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地方。
对，我在礼拜三的晚上跟Reggie 一起去医院看那个车祸的这两位同学，他就提到人的寿命的问题。因为刚才吴牧师提到，我想再补充一下，他说是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岁数是在增加，可是人的死亡的年代并没有加长。他说是因为以前小孩子刚生下来那个管理的不好，吃的东西不干净，很快就死了，你一平均下来有很多是0岁一个月两个月的就死了，所以显得平均年龄很低。现在你要看人的死亡的年代的话，还是70岁，身体上还是很正确。
哦，那很好。
就是这个，曾医生的话，假如你们不信的话，他还在，还可以再问他。所以他讲述这个时候，圣经是非常非常可信的。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有写下的问题？谢谢。讲后面的能不能请传到前面来？谢谢。有人觉得张教授不应该休息过久，刚才都没有回答，啊，现在有一个问题指明了。所以一定要回答。他说这个张教授批判了这个儒教跟这个佛教啊，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些事情是不对的，可是怎么样具体的跟他们谈福音？你进去说你信孔教，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样子是不大行。可不可以指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去向具有其他文化或宗教背景的人传福音？
关于这个个人谈到的问题啊，这个不可一概而论，也应该因材施教，也个人的问题不同，背景不同，我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种概括的得佛。我刚刚同有几位的饭后咱们聊会谈谈这个问题，他们问到这个宗教这个真假的问题，也就是你刚刚所问的问题。我说我在那个时候举出一个例子来，所谓宗教的真的跟假的，我说我不来给你做理论上的辩论，也不做什么神学上的一种的争辩，因为有些都是你讲了神学的道理种种呢，也不容易了解。我拿出一个事实来做一个，可以做一个 illustration， 我说这样，就说哪个是真的宗教，哪个是假的宗教。严格的说，真的宗教就是神的救法，神的救法。那么《使徒行传》有一句最大家晓得一句话，就是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不是说我们说基督教是心胸狭窄，说好像是为我斗争，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事实。因为这是一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中哪来的？神是主要说我是生命啊。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哲学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
所以因此呢，这个自有生命的主自己说他的话，我们才能得到真的答案。那么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啊，有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叫勒波我不是因为我是法国留学的人呢，欢喜用法国的这个事来做证明。在我那本书的世界名人宗教观里面呢，我那本做这本书的目的当初就是说，因为他们要我做见证，我说我的见证呢，我一下子写不完那个时候我还得救没有多少时候，我说我好不好把许多人的做见证的话你就是说要怎么样做见证呢，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见证，我就挑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流的，在哲学界第一流的人，科学界第一流的人，地哲学再分到地哲学、天文学、数学家、化学家啊，各种各样的专门的第一流的人物，我不找第二流的人物。那么还有甚至就讲到法学家啊、政治家、君王、总统啊，那么探险家叫做太空人、总统，一切都有他们的见证。那不是我一个人意思，是那些最有权威的人、最有智慧的人，甚至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么你不信我的见证，至少要听听他们的见证。我那么说的目的是带我们的中国的士大夫讲话。你说你是士大夫，你是知识分子，你是政治领袖，好，那么你看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政治领袖是怎么讲法。那么你比他更聪明吗？你比他更有名吗？你不见得比他更有名，你不见得比他更有聪明，你不见得比他更有学问。那么你听听他们的话怎么样？你不听我的话，我自己觉得没什么这样高的权威，那我把他们的话代替我来做见证。你就是问我这样，所以各种人。那么今天在中午的时候，我提出有一件事啊，那么详细的当然可以看那部书，可以看那部那个外面有。今天下午就提出一件事呢，因为有两位他是不信的。那么对于一个宗教呢，他们但是呢经听了这几次呢，已经开始有点动了，在那边要信了，已经有信的动向。但对于宗教的道理，真的假的不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为什么这是真的那个是假的，他还不能够完全了解。好，我说我这个问题不愿意拿着理论上来答复你，我拿一个事实的来答复你。所以就是说，那我回到刚刚说的本题了啊。法国革命的时候呢，有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叫勒波，那么他借着那个法国革命里面受了那个无神论的影响，是让这个无神运动这个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始作俑者是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么这个他就借了他的权威呢，来反对基督教，反对上帝，甚至举出的口号。好了，他用他的权威呢，他又拿这个教堂啊，好像是充公啊，作为他的自己的这个传道的机构，他的道，所谓他的新宗教。那因为他的地位的高，声势的大，所以有相当的号召力。同时，人都是欢喜好，都是欢喜新奇，像现在美国人欢喜新奇，所以东方宗教在西洋现在是非常实行的一个东西。他的基督教听厌了，到教堂整天去做礼拜听的东西，他这就没什么稀奇。所以你来一个和尚啊，我来一个什么禅宗啊，打这么东西，他们觉得很稀奇的听。那么所以在那个法国革命那个潮流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号召了，因此一下子很多人听他，很多听他。但是到底是假的，真的假的就现出来，慢慢慢慢那些人就少了，少的结果他觉得没有下场。没有下场，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人去做，请问他，请他指教，有什么法子把我的宗教复兴起来？我现在是宗教落下去了。他说：“好，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叫达伊扬德巴里戈，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是一个国务总理，在。”教会方面的地位，他是总主教，所以他两方面权威都有。他就佩服他，就请教他的指示。好，他说你这个问题啊，
我是没有法子给你答案的，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试试，你假如心不死的话啊，你要创造这个宗教的，我实在是很这个的不敢妄赞一词，但是你如果心不死你可以试一下。他说你到巴黎去啊，或者到一个大的城市去号召上十字架，他说你上十字架去钉死在上头，好，或者你有这个勇气去钉死，但是还有一件事啊，钉死了以后你要到第三天复活，如果你复活，那个你复活了以后呢，好，那你就起来号召新宗教，扩招可以有灵了，有办法了。他就抓抓头皮啊，我去慷慨赴义啊，定在实质讲可能有这个勇气，但是第三天复活啊没有这个把握，因此他又飞上了而返回去，就锣鼓喧场，就从此就是完蛋。这个就是真宗教的假宗教的分别。所以因此说真的宗教是一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呢必定要有生命的主自己来给你这个启示的，这个就为特殊启示，是一个叫 saving grace， 是一个救恩的，是这个救赎的恩典。那么这个这才是真的宗教，真的宗教啊。
还有吗？
这个话说出来很长了，当然这个可以看那本书了，各种各样的见证，无论哪一类人都有，你说带哪人都有用，那个好像那个这个材料很丰富的啊，我所以一句话不能包含，就那本书可以代表各种各样的见证的方法，各种各样见证的理由，以及各种各样见证的经验，它本身的。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就叫圣道证言证。这个一种见证，同时另外一个副标题叫世界名人的宗教观，第一流
圣道证言
呀，
世界名人的宗教观
呀，
在哪一个出版社
啊？这个叫现，本来是那里会那个现是本来是整道出版的出版，后来改了圣道出版的出版，这样是原因。这样因为是内地会的出版部在香港叫正道出版社，他们要叫我做写一篇见证，因为我得救了以后他们觉得是一个神借来的啊。那么我觉得自己呢啊，觉得还是一个小基督徒啊，很幼稚了，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有什么力量啊，所以我就写这本书。好吧，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做见证，那我们大家的世界上的最有权威的人，各界的他所的见证，因此带着我自己个人，但在这本书的后头也有我的见证就是了，也是这么一件事情。
谢谢。
是在中国士大夫做见证的，那些最骄傲人做见证的，这是他的口。
对，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对各位可能会觉得你现在写名单、写名字写问题可能不一定问得到，不过就是假如问不到还是希望你写，我就交给两位讲员，希望他们在信息里头能够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一下啊，所以还是鼓励大家现在写问题这个传到上面来。下面有一个问题，我想也许这个吴牧师回答最合适，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替人施洗，不一定要牧师，
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为人施洗，
施敬施洗
呀？这件事主耶稣是差派他的门徒，当时那些门徒啊是可以为别人施洗的，但后来为什么落到那些牧师呢？原因就是这样，有的人呢，他如果他有基督的使命差派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到那边没有人可以为那一个人施洗，当然他可以，但是比方说一个教会有一千多人呢、到底应该谁来为人施洗呢？是不是一千多人真的要为人施洗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个施洗的责任推到牧师或是长老的身上，有个好处就是他们比较在生活方面的 见证比教会大体上没有太多的大的问题，因为有的教会他就随便什么人可以为人施洗，但是后来有人指责那些替人施洗的人，他们生活的见证不好啊。这样一来呢，最好不要自告奋勇要为别人施洗，最好是教会请你出来。那我说不一定要牧师，但是如果是教会大家开会说啊，应该某某弟兄出来为人施洗，那是最好的。因为既然大家认为说你出来为人施洗才更好，那么就比较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你自己出来，人家说你糟糕，你这个人做生意又亏欠别人，又不老实，又做假商标，又什么，你又在那里为人家施洗，啊，就不太好。
既然刚提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是男女平等的时代，您听到说教会推举一位弟兄出来施洗，姐妹可不可以？
我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救恩方面呢，是男女是平等的。那么，在某一些事情上，神没有叫男女同样。啊，有一些责任神要男人做，有一些责任是神要女人做的，但是在施洗方面却没有规定，只有男人、男的门徒才可以施洗。但是我想，如果说弟兄为所有的信徒来施洗，无论男女在里面，他有他的方便的地方；如果姊妹只为姊妹施洗，也有他的方便的地方。啊，那么我觉得把男女分得太清楚啊，不一定是圣经上里面的意思，因为比方说在犹太人，他们古然有那个重男轻女的事。在新约里面，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众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男人跟女人呢，就希腊文呢，男人可以翻成丈夫的，女人可以翻成妻子的，同一个字的。所以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就不一定是说男人要做头才可以，女人不可以做头。如果女人不可以做头啊，女人不可以做校长，女人也不可以在选总统了，被选总统或是什么市长或是什么这个省长，这一类都不可以。所有社会上女人都不可以做头的。但是那边不是，那边是讲家庭关系，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当然了，他们既然夫妇啊，那丈夫在母业在家事情上他可以做头的，但是丈夫做头并不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他上面还有基督还有神，还要负责任的。所以圣经所讲的男女的事情啊，他不是说男女样样都相同，但男有男的特点，你有你的特点，男有男的岗位，你有你的岗位。因此啊，我大体上看来没有男女，在新约里面没有男女很大的分别。
张教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补充的意见？
很好的呀，很平稳的，
是的，是的。在圣经里讲到说，你的很多罪都可以赦免，只有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那这里有个问题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就是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啊，随便请哪一位。
想还是也是，这还是比较属于他那个经学方面的多一点。
亵渎是一个很厉害的侮辱，好像打他的嘴巴了，吐口水在他身上，那是一个很大的亵渎，那是一个神圣的人物而受到这种不应该有的对待。那么，很多人都认为，一个真实得救的人不会亵渎圣灵，没有可能。所以那些亵渎圣灵啊，是一直的甘愿给魔鬼利用，甘愿顺从邪灵，甘愿的随便做邪灵的工作的人，那些人才是亵渎圣灵的。
有一个问题是，也是指明请教张教授的，就是说传道书里讲这个虚空的虚空啊，佛家也讲四大皆空， 我不知道您愿意在这个时候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以后的讲台。
那我会讲到了，这个接讲会讲到。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什么是禅宗啊？这个禅宗里头有没有和尚尼姑？
禅宗的这个它可以有两种的说法，一种说是它禅宗是佛教的最强的一个宗派，最强的佛教叫禅宗，三部的人。也同时也可以另外一个解释，禅宗是对佛教的叛变，同时它也是受了中国的道家的影响。禅宗属于大乘的，大乘佛教呢，很奇怪的，我的解释呢，世界上没有的。这个所谓大乘呢，从佛教的这个正统的看法说来，等于我们基督教里面的 liberal 人，是一种自由派，他是同流合污的，或者讲，所以他基督教也拿的这个是道家的东西，老张的东西他也拿，是弄了一个，但他的美籍名叫大乘，他说我是。这个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人的，容了很多人的。实际上在佛教正统的思想上看起来，它是一种 liberal 这个自由派。是，那么这个所以禅宗的是一个受了中国老藏哲学的一种的影响，一个辩证观的一种佛教，但它的渊源还从印度来的，有达摩祖师28代的祖师到中国来，作为中国禅宗的开山老祖。是这么清，那么这个东西在那本书里头那个六面子的不是那个大英文书这本是讲到禅宗佛教的这个道理，但是我定了一个新的名字，世界上没有的字，这个叫 Zen Extensive， 本来叫 Zen Buddhism， 现在叫 Zen Extensive， 因为西方的近代这个哲学，这个一个特别的派别叫 existentialism， 它是一种 philosophy of reaction， 一种的反抗哲学。那么禅宗也是一个反抗哲学，它是东西就合流了。这个话不是我一个人意见，我懂吴牧师要那位也谈过一下。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哲学家 existentialist 的这个权威的哲学家哈德格 ，Dr. 哈德格，他这个人呢？他是一种过中国的等于这个和尚的生活一样，他在山上隐居，那么他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很简单，不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式的一个生活。那么他的生命记者发表他的意见呢，这个恐怕很少人注意了。他就自己承认，他说我忙了这么多啊，写了这么多东西啊，自明了不凡了不得，中国老早有了，三宗就是的。所以禅就是 extension， action 就是禅。那么 Paul Tillich 哈佛大神学教授，他我有等过已经聊了谈过，有的人听见我讲过，他亲口跟我的朋友讲，他是我们学校的副院长，他说他就马上回来告诉他，很高兴，哎，他们告诉你个消息，这个 Paul Tillich 他说他退休以后他的计划就是到东方去研究禅宗，所以 Paul Tillich 也是他们那么一派的人。那么这个影响现在影响很大，影响到就是早上我不是讲了吗？这个 Death of God Theology 啊，我是 DOG， 我是 Dog Theology， 这个是 DOG。
听又讲另一个问题，咁神唔系咁嘅，神嘅 Revelation 咧系好 logical 嘅。咁我所以咧，我觉得呢本圣经 by itself is systematic enough， is logical enough for us to study log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呢，就初信弟兄姊妹，你不要好像當通勝咁啊，今日就掀下呢度，嗰日就掀下嗰度，當聖經係一個籤咁嚟抽，千祈唔好咁啊讀聖經唔好嘅，因為聖經即係神幫佢咁樣去啟示咧，係一個咁樣將聖經咁編成咧，係一個目的㗎。同埋希望弟兄姊妹讀嘅時候，初信弟兄姊妹靈修次讀經嘅時候，記住你讀咧係有一個目的嘅。你不是呢为了要去自己得到多少知识去炫耀自己，听到不行到的人神不祝福的，我们行到多少神就比我们知道更多，按照那个原则是有的就要加上没有的，连那些有的都夺去了。 所以我們要真正明白聖經，真正在靈裡面靈入聖經，我們需要在神面前夠誠實，除非我們不知道，知道我們有一個目的去行。所以我們不單止讀聖經是為了這一道的加拿大一個頭有大一點，我希望我們的頭和個大個心都是一樣那麼大，
還有腳啊
咁咧呢個係一啲將 introduction 以後咧，同埋咧你真正讀嘅時候咧，我鼓勵你唔好話大貪做得太多，你按住你嘅飯量嚟到支取。呢個喺邊度嚟啊？咩故事啊？講到每日
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沒有缺。
呢個係呢個創世記十六章應該係啊，係咪出埃及記十六章？
到這個哲學，這個一個特別的派別叫 existentialism， 它是一種。Philosophy of reaction， 一种的反抗哲学。那么三种也是一个反抗哲学，它是东西就合流了。这个话不是我一个人已经，我懂吴牧师也那我也谈过一下。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哲学家 existentialist 的这个权威的哲学家 Heidegger， 他这个人呢，他是一种过中国的等于这个和尚的生活一样，他在山上隐居。那么他这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很简单，不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式的一个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就在发表他的意见呢，这个恐怕很少人注意了。他就自己承认，他说我忙了这么多啊，写了这么多东西啊，自名了不凡了不得，中国老早有了，三种就是的。所以三就是 extension， action 就是三。那么 Paul Tillich 哈佛大神学教授，他我也懂过，已经聊我谈过，有的人听见我讲过，他亲口跟我的朋友讲，他是我们学校的副院长，他说他就马上回来告诉他，很高兴，哎，他说我告诉你个消息，这个 Paul Tillich 他说他退休以后他的计划就是到东方去研究三种，所以 Paul Tillich 也是他们那么一派的人。那么这个影响现在影响很大，影响到就是早上我不是讲了吗，这个 Death of God Theology啊，我是 DOG， 我是 Dog Theology， 这个是 DOG Death of God DOG， 所以我就说他 Dog Theology、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捧这个 Paul Tillich 作为他们的一个权威，所以 Paul Tillich 受宠若惊了，他高兴得不得了。那天哦，他说我们再一次谈话，那么那主这个上帝那天那个这个罗家福音里讲的，你这个无知的人呐、啊，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抛掉当天晚上就死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三中跟这个 extension 呢很有关系的。这个所以说是他是佛教也好，甚至说他是不是佛教也好，如果说佛教，他自认是最高的佛教。所以今天早上我不懂，各位不是讲过了吗？在三中的眼光里面，佛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条干尸，拉的屎，一个干屎干在地上的。所以拿如他们一个口号，如果讲佛的名字要守口的，因为这是污秽的东西，他们看不起的。讲了佛的名字要守口，刷牙守口。
他们里面有没有和尚尼姑？
他这个有庙叫三这个佛这个寺庙有的。有的，但是他们这个当然，他们这个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教法。这个禅宗的 master 很古怪的，我们中国叫禅宗的这个和尚啊，又定了一个古怪名叫魔王，蘑菇的王啊，可见古怪的不得了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古怪东西。我是禅宗出来的，我告诉你，同早讲过了，我一个人做一件事是彻底的，是这么一个人。我做佛教的禅宗最彻底的，我做这个孔教呢，我是王阳明一派的立行派，我的名字都改了，叫张立生，从落九渊改张立生，张元绕改张立生，都是彻底的。所以我佛教我是禅宗派的一个人。
谢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就讲到说，这个基督曾经这个传道给那些基督死了以后啊，曾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就是挪亚那时候不信从的人啊。在彼得前书四章六节也讲到，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机会跟死人传福音，或者我们死了以后还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
我彼得前书三章那边不是讲传道啊，我想我可以念这个新译本的，会给我们清楚一点。他借着这灵一层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不是传道，只是宣讲啊。那么好，第四章是说第六节说，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照我所得到的最好的解释，这个死人呢、是指作从前还在世，现在已经死了，那些从前在世的人，他们在生前听那个已经死了。那我的根也有一个根据是在那个路德记啊，路德记的波阿斯啊，说告诉他的亲属说，你如果要收回这个产业啊，你又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罗德。那怎么是一个死人的妻子？从前他活着的时候跟罗德跟路德结婚啊。所以那个死人啊，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死了的人还可以传福音的，那不能够这样。而是说从前活着给他们福音了、现在他们死了，就是死过去的人呢、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样会好一点。
您说不是死了以后才听到福音，
是的，
就是、
在他
死的
现在死了的人，但是他们生前听过福音。
好，张教授没有补充。
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已经谈到，是不是？已经谈到。同时我有了补充一点意思。昨天谈到的是，同时我补充有一点话，但我不大清楚。但我那本昨天我是提到我那本书叫《基督论》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可能是欧文，因为我的记忆力是很快，这部书写了很久了。我就是我的印证的书啊，我这个有时候把名字了什么会写。你问我做多少本书啊？我不能告诉你我那书的名字，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很奇怪的。这书我写的，你告诉我56本书，每本书名告诉我，一下子说不出来。那么那本是《基督论》里面呢，有一个人做了一部书叫《The Mystery of God is Christ》，这个他里头讲到这个一节，他这个就是吴牧师说的，我懂他同意的，就不是到那个里面去给他们再传福音，而是去宣告主的胜利。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们那些人呢、就是后悔莫及了。你为什么当活着的人不信啊？你们不信，一定不信。跟你讲怎么样不信，跪在你前面讲，刚刚老太太讲他也不信。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来宣告了，你们那些人怎么样？你还有什么法子想？太晚了，悔之莫及了。他已经来做开权的一个宣告了，大声大号的宣告，你听到了人怎么样啊？太透，所以要信就趁今日，现在就是你拯救的事，不要再等明天，没有明天的。
我现在到我手边最后一个问题了，所以大概还可以接受个3个到4个，请你们有问题的就赶快写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问张教授的。他说您今天早晨曾经提到佛经曾经抄袭新约中的内容啊，并且提到这个见心见佛其实跟保罗讲的话是很有关系，那能不能还有些其他的例子或者推荐的一些书让我们看到这些可能抄袭的事实？
那个就是我讲的时候我就印证了那些书名已经在那面，如果要的话我等等可以抄写下来。对，
好，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有没有？
你刚刚问我一个问题，怎么做见证的人做见证呢？我这刚刚在拿那本书来做做的，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事情。
好，
是实实在在的。
就刚才最早可能方便那些还没有来的同学，有一个问题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儒教、释教、道教都不好啊，可是当你跟一个笃信儒释道的人传福音，应该用什么具体的方法？你不可以开门见山说对不起，你错了。OK，
这个就是刚刚问我的对人做见证的，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件事我负担很大的一个人。 我有一个朋友，我不能讲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安全。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他在多少年前，我给他谈到，跟他谈到，他很感动，他甚至于说，我一生一生没有看见这么一个诚恳的人，很感动。但是人的诚恳是没有用的，最还是要圣灵动工。那么多少年了，就一直给他做见证，那么见证又不能够常常见面，因为尤其他后来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心脏病，这不是一种普通心脏病，非常严重心脏病，不能受刺激的，那么也不能够看什么书，我那些大块文章的书他也不能看，那么都是透过他太太写信，也是他太太写，但是一直祷告，最近得到一个好的消息，他愿意受洗了，愿意受洗了，甚至于他贴了一个纸条，上帝在这里同我同在，主耶稣伟大，他真是晒了他的命，就是上的灵魂，他已经不拒绝受洗了，起先心里的一个字不提这个事体的，绝对不提这个事体，也顶多他不反对我，而不积极地提到这个事，是这样的。那么后来慢慢地说啊，我们也祷告了，就这样，就是含含混混的一种的祷告了，就这样子。那么现在这个呢是非常具体，他表示愿意受洗。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又把受洗的道理，刚刚吴牧师提到这个受洗的事提了。受洗这个现在今天早上吴牧师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不在一个形式，主要的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见证，说我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了，我真的信了，那么你要有个表现啊，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承认我，那我在天上也不承认你，那么怎么承认呢？总要有一个法子承认，你不能说这关了门说哦我承认你了，哪个晓得你承认，总要有一个方式承认了，是吧？所以这个受洗的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你承认他有一个公开的方式啊，隆重的典礼啊，那么是，所以这是受洗意思，主要的还是在他自己本人的真的悔改啊，他的信啊，信而受洗是这么意思。那么这位呢，他已经现在既然这个啊，那个我说你现在既然这个也不是一个莽虫，也不是说为了我，你不能不是为什么人的，而是你自己甘心乐意真切的悔改啊，那么不信不疑啊，那么你带于这个救恩的道理呢，要了解，这是你的永生永死的大问题。在这封信回信以前呢，我给他写过这样一份，给他论人生的大事情，用死懂永生的大问题，永死永生大问题，这是人生最大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我说我用摩西的经验，我是呼天唤地的跟你讲这么一个大问题，永世观永生永死。我有一本书叫《生命之道》，写不大的，因为这种书我给普通一般人不信任看，叫《生命之道》一本小书，也讲到这个问题。但那封信呢，就针对他这么讲，把这个一个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永生永死的问题。那么同他在祷告呢，他这个回信就有这个愿意受洗呀。神也差遣了有一个基督徒去探访他，而我不晓得什么人，是神所安排的人。那么有这么一个结果啊。
刚才有人对于这个吴牧师讲的男女平等的问题想再多知道一点，他提到说，既然这个为人施洗的事情是应该由教会的长老做的，而提摩太前书里有讲到长老都是弟兄，所以如何说女人也可以施洗呢？
主耶稣那些当时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些他要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不完全是男人，那么长老呢 从前的长老就是现在的牧师，因为从前的长老是全时间的工作。彼得这个保罗说，那些劳苦传道人的要加倍的敬奉他，那个加倍敬奉他就是在特别在生活的供给方面啊。因此呢，就是说当然有的教会也有女长老也有女牧师的，我当然不大以为不是很同意是这样，因为实在不必这样。按照我看法呢，长老的太太啊，就是也是要做长老的工作，正如牧师的师母啊，同样要做牧师的工作的啊，探访啊。那么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事呢，丈夫做这事，你姊妹不必做这事，因为姊妹那个这事的太太自然就要做你这事了。那么如果万一呢，有的妇女她没有结婚呢，单身的妇女啊，那么她如果选做这事，或者她选做长老，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但我不敢说我是绝对对的。
对，提摩太书有讲的说是这个长老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
Yeah, 那个是的，那个有这样说，长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但并不限于说长老才可以为人施洗。因为主耶稣门徒也有女的门徒，不是只有男的门徒。
我现在手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有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时间，不知道谁有问题愿意现在就提出来。
我能不能补充一点，也就是谈到这方面来做见证。我想到 Livingstone 的非洲啊，他这个见证呢，不是光是用嘴讲，也不是用笔写。 Livingstone 到欧洲去，到非洲去的时候，他我并不说那你不能用嘴，我并不是，所以我们在鲁切上不是说一定这样啊，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这意思啊。我并不说那么用生活来见证，那你就不能够传道，不是这意思。他有一个人，他拿这个自己的生活表现出来给他看，给他看，让他看到透了啊，这个真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这是我等于那天第一天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你们辛辛那地这个基督徒联会啊，你对我做的见证是我六年来没忘记的，这是无声的传道。我说我是在这里有声传拿口舌来传道，而你们众弟兄姐妹一从一出七年开始到现在，你对我无声传道是我到现在历久不忘，我没忘记你们，你实际上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得到很多的这个帮助的。那么 Livingstone 呢，就是这样感动的人，感动的人啊！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开荒布道家。那么在我个人允许我把个人再来做例子来说一个事题。那么有一个朋友，他多少年来，我们因为我到美国已经21年了，多年不见的一个老朋友。他现在还活着，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从来也做过侨务会的副委员长，也做过很多的重要的事，也跟过孙中山的。他在我家里，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从纽约打来。我说奇怪，我说你怎么在美国呀？他说我为什么写给你信，你没复我？我说我从未收到你的信。他说你寄到哪里呢？他说我寄到 Beverly Farm。New Hampshire， 我说我根本在马萨丘塞州或者 New Hampshire， 他寄到另外一个州去了，把地址写错了，我没收到他信。但是不会晚的，到那时候他就打电话，他说我要来，他你要来看我。我说你要来马上来，因为我明天要讲到，要在 Boston 讲到，你如果来可以赶上我明天听我讲到啊、哦，他听我讲到，所以也有讲。然后讲了道以后，他在我家里几乎住一个礼拜。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在坐在客厅里头呢，不讲话，低了头在那面。我太太就问他，他说你是不是头痛啊？他说我不是头痛，我在低头思想一个大的问题，思想什么问题呢？他说我同你们认识很久，在中国就认识啊。 相比这么多年了，你们的人不一样，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们不晓得，他看来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他就说，我那人就给他说，什么缘故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了。哦，他说因为做了基督徒就有这样不一样的话，那我也要做基督徒。我没有在家里整天给他弹他，弄得这灌得他满的肚子塞满他，没有，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种，是他潜移默化，甘心乐意，他自己要求要信。他说跪下来一同祷告，一同祷告，奇妙得很。祷告以后他就回台湾去。我说你到台湾去到哪去受洗？我介绍到吴庸牧师那边去受洗，国语礼拜堂吴庸牧师。他到了旧金山碰到一位牧师，他一谈，他说我从张立山那边来，我回台湾去啊。他说他叫我信主了，我现在信了啊，我回台湾受洗了。他你那么那个牧师就说，哦，你到台湾去，我介绍你到吴庸牧师。哎，张立山也是叫吴庸牧师，奇妙啊，攀不稀奇。飞机到了日本，在飞机上等候飞机的时候，时间很久，他就打个电话给老朋友，也是立法院的委员，在日本。哎，他说我在这里等飞机太久了，我又不能到别地方去，你是不是到这里飞机上来吃饭了？好，他就来了。那个朋友在立法委员在日本，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我那个朋友就递这个，他那个朋友啊，我那个朋友的朋友啊，在日本的，他吃饭的时候低头祷告。哎，那我的朋友说你怎么也是基督徒啊？呀，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了。那么这我的朋友就说，我现在刚刚从张立生那边来啊，我也是要信主了，我就要到台湾去受洗。哦，他说你在谈到吴庸牧师的时候，又是吴庸牧师，他奇怪不奇怪？他说，他就告诉我这是三件事。好，三件事受了洗，就在吴庸牧师那边受洗。受了洗，发生一件奇怪事情，他忽然中风，中风了。血压高，快要死去了。他说好像是那个血球到我这里来，这个脑充血，声响那个火烧一样的，是这么一个情形。到了死亡的边缘，他的太太儿女都哭得不得了。他说你们为什么哭啊？你知道我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得到生命，我有永远的生命，还要哭什么事情？你看他这个刚刚一个人还没受洗，已经有这种的力量的见证了，啊，可好，结果他真的死掉了，但是他活了，他活起来。他说如果这个叫死的话，那比活更好，如果这个叫死的话比活更好。他好像有保留那么一个经验呢，啊，在天上一个天使好像带他走路，他说走了，在那个荣耀中间，那个天使问他，他说你这个带了一本簿子带了没有啊？他说我带了。他拿簿子打开一看，变成雪白，他的极乐一笔勾销，我再射向朱红便变成雪白。哈，那个他说好的无比，他再走。结果后来他听到神的声音，他说你下去为我做见证，他就醒了，活了，活了。第一件事他起来，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立法委员，一个相当高的地位的人，但是立法院的秘书处找医院找不到肠胃，然后他一个紧急的病，也没法子再到别地方去换地方，是睡在那个高铺上面，这个上面一个高铺。他是一个70多岁的人呢，他会有那么力量从高铺上马上跳下来，马上跳下来。第一件事就跪在窗口祷告，就祷告。他以后就做见证，所以这个也是做见证的，这个活活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
他跟现在还在吗？
还在。这个我做了见证，结果他也变了见证，是这么一件。哎，这本书就在《生命之道》的附录。哦，更奇妙的，这本《生命之道》呢，这本小说本来几个月可以印出来的，结果等了2年也没印出来。什么事情？这本小说要等2年呢？ 就在等他那个死里复活以后的见证，是这么一件事情。罗德曼书是为他七十生日写的，结果等到他死里复活以后再出版，隔两年，我的大书也不要两年几个月出来，他基本上两年等他那个复活的见证，所以作为那个书的附录，你一切都会看到的。
好，谢谢我们，谢谢两位讲员。照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单上，现在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听下一堂的聚会。我刚才有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就交给讲员，假如他们觉得是哈适当的话，就放在信息里面。而且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带到这里听一些教训。主，我们谢谢你解答了我们心中的一些难处。主，我们知道还是这个追求您是一个长久的计划，长久的行动。主，求你在我们的追求的过程上继续安排属灵的长者帮助我们，用或者用您自己的其他的方法。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带这里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